那我们翻开约翰一书，再一次的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必也在上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现在我们就请上帝仆人罗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信、爱、守、胜。
早安，这是201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再过四天呢，我们就要挥别2015年了啊。我们把这个时间会送走，但是生命里面的经历跟生命当中的激励啊，我们不可以随便把它挥别而去的。那尤其是上帝话语中那些重要的教导、重要的应许、那些宝贵的恩言，那更是不能够随着时间呢的过去流失掉了啊！所以我今天我特地选这一段的经文来和大家一同分享。你说这段经文啊，以前我们好像讲过哎，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印象？有，哪一天？2月1号，哇！你现在一想，那将近10个月了之前的事了，是不是？11个月，差不多11个月之前，2月1号是今年的第5个主日，1月份有4个主日，2月1号刚好是主日。所以是第5个主日，我们今年的第一季主日学读的就是约翰的书信，我们逐章的读，所以到了第5个主日2月1号呢，正好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第5章。所以在那个主日里面，我用的题目是信心胜过世界，就是用这里面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有我们的那个主日的正道的信息内容的焦点。哇，那你说好像是这个旧话重提啊，我们好像在重新炒冷饭一样了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嘛，是讲过了啊，而且我还刻意回去啊听我自己讲的2月1号的那些内容，所以里面会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照章重抄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对不起这个主日的讲道的这段时间了。那你说我那要讲什么呢？那我顶多只能讲啊，我是讲一些剩下来的那些我们漏掉的，好像那些穗子十穗啊。你知道我们古人写笔记自己的心得，常常喜欢用两个字在他的这个标题上面，叫拾遗，就是之前我写过了，但是我好像漏掉一些东西了，所以我再把那些漏掉的、遗忘掉的、遗漏掉的，我再把它捡起来，叫拾遗。这个在英文里面呢，这个字眼叫 gleaning， G-L-E-A-N ing， 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家可以马上用手机可以查字典啊。Gleaning 这个字呢，我以前呢、啊、不太了解。我读有一位他写的书，当中有好几本呢，他的书名的这个书的 title 书名里面都有这个字。这个人上个世纪的，不算是很有名，但是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读他书的一位作者，叫做 A.W. Pink， 他的名字叫 Pink， P-I-N-K， Arthur W. Pink。 那这个人不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大神学家，但是他留下来的有一些查经的笔记心得啊，多得不得了啊！如果你喜爱书，你可能会留意到的啊。我注意到 A.W. Pink 多多少少是因为是跟着这个中马田啊，读中马田的书啊。那中马田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不要去读 Karl Barth 的书。卡尔巴特是二十世纪大概是数一数二的大神学家了。一谈起二十世纪的列出来的大神学家，一定有他的名字，前三名一定有他的名字。很多人读，中马田说不要去读他的书，读他的书浪费时间，读 A.W. Pink 的书。我是因为那个原因呢、啊，我就特别留意 A.W. Pink， 他写了很多的书啊，里面都有这个字时宜，时宜。他很客气，他说我写把我对保罗的祷告的心得啊，我把我的心得把我的笔记整理出来。其实呢，谈保罗的祷告、啊、太多人讲了，前人讲的早就已经写了很多很多的，我呢顶多只不过是捡一些零碎而已啊。他客气，以后我再读啊，我发现呢 A.W. Pink 这个人呢、啊、他其实是学清教徒，学这个十七世纪的那个时代英国的清教徒。英国清教徒啊，著作很多，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不单单很有学问，都是很敬虔很专注在上帝话语上的人，所以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著作啊。现在变成慢慢呢、啊，这个从过去大概1950年代开始，慢慢清教徒已经变成在改革中当中啊，是一门显学了，是一门呢、啊、热门的题目。现在好多有关于清教徒，或者是传记，或者是把他们的著作重写，用现在的这个语的口气、语文的把重写，或者是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神学、对他们的教义再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啊。原来清教徒们呢、啊，他们写这个读经的心得的时候，常常喜欢用这个字眼，也是一种客气，因为他们所写曾经可能写过了，以后再读，温故知新，总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客气谦虚了，我只不过是把以前的一些零碎，我的东西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啊，我只不过是把以前的一些零碎再把它捡起来。所以这个时宜这个字眼呢、啊，常常出现在这些人的文章的这个 title 里面，这个文章的标题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呢也算是时宜吧，把信心胜过世界这一个课题，把约翰一书第五章1-5节里面我们再来思考，再把里面我们可能遗忘掉了漏掉的一些重点再把它整理出来啊，好不好？我特地啊定了这个题目，四个字，这是我的 style， 我喜欢把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字眼把它挑出来。哪四个字呢？信、爱、守、圣。这四个字我们如果把它抓住抓熟了，第一步我们做到了，就把这五节里面的内容我们把它抓住了。你看啊，我们再把这五节再读一遍，你就会注意到这里面的的确确啊，穿针引线就是这四个字。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 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你把这个五句话摆在那边，你就注意到穿针引线，或者是说四条这个锁钢锁啊，这个提纲挈领，那个把它拉起来的就是这四个字：信、爱、守。遵守上帝的诫命，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爱上帝，爱上帝所生的，爱上帝的儿女，要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上帝的诫命，胜过世界。就这四个字，就把这五节经文的内容给抓住了。那你说我们就时宜就把这五句话等于说是解释完了吗？不行，这四个字啊，只是帮助我们把内容记住了。我们把这四个字记住了，帮助我们容易去记得这五节经文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这五节经文里面就讲到信，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讲到爱，爱上帝，爱上帝所生的，讲到守，守上帝的诫命，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这个守跟爱之间其实呢是互为表里的啊。怎么讲呢？你注意看，他说啊，我们又遵守他的诫命，遵守诫命就是爱的表现，就是爱的一个见证。那么怎么会去爱上帝呢？怎么会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呢？那个爱就是那个动机。所以他的互为表里，你说你爱上帝吗？从哪里看得出来？一个印证，一个证据，就是从我们遵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来看。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呢？背后的那个动机，那个推动力是哪里来？从哪里来？就从爱上帝而来。所以爱与守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啊。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 if and only if 啊，就是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就是必要充分条件，两方面互相可以引来，引过来，引过去的。因为爱上帝成为我们去遵守他诫命的一个动力，爱的动力啊，会让我们很乐意来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那你说你爱，从遵行上帝的诫命上面又回过头来印证我们的的确确是爱上帝的啊。所以我们把这四个字给抓住了，你就把这五句话的内容记在脑筋里面了。那么这个遵守上帝的诫命，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又带给我们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应许，一个效果，或者会一个成就。什么成就呢？使我们得胜，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是什么？是信心。这个信呢，不是我们的自信，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好像那种本事才干，不是，是信心呢，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那个信，那个信心是我们得胜的根源，是我们得胜的基础啊，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好，所以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步。所以信、爱、守、胜这四个字帮助我们记忆，帮助我们把这五节这一小段的经文呢记在脑海里面啊。这是我自己记经文的一个方式啊。 用这个好像做一个提醒，做一个提纲，那我就把这五句话的内容大概的就把它抓住了。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来了解这四个字当中的一些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去了解这五句话里面，这五节经文里面到底它的宝贵在哪里，到底它的应许在什么地方，到底它给我们告诉我们的恩言是些什么，这跟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要进一步来看。所以这里面有四个字，其实呢我们要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信这个字，第二部分呢是爱守圣。怎么讲啊？最最根本的那个头啊，那个起点，那个源头是信这个字。所以信是做最最重要的起点，因着这个信产生出爱守圣。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字呢再把它分成两部分，整个归结到最根本的地方，不是靠别的，是因着信上帝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真正的起点，根基基础的。没有信，谈不到爱，根本谈不上爱，也不可能去守遵守上帝的诫命，更不要想去奢谈胜过世界。所以这个信这个字呢是最根本的啊！我们在今年要把这个2015送走之前呢，我想我们值得好好把这一段宝贵的上帝的话语啊，我们能够抓到里面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恩言，能够把我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这个世界上面啊，重新把我们的根基给再大的稳固，使我们的信心坚固，使我们在生命里面一样，虽然又多了一岁了，但是里面照样朝气蓬勃，面对着新的一年啊。那这里面信是最最基础的了，底下的爱守圣是从这个信所生出来，所产生出来的，或者是从这个信里面所能够引申出来的三个很重要的成果，从这个信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从这个爱信里面不但有爱，也进一步到我们能够守上帝的诫命，在爱的这种原动力底下呢，让我们更愿意照着上帝的命令而行，能够遵守他的诫命。那有时候我们想，这个诫命要去守很不容易哦，是很不容易啊，要去守诫命，要去守这个上帝所吩咐的啊，好像觉得是个枷锁啊，使我们浑身不对劲，使我们不自由嘛，受限制嘛啊。我之前跟大家谈过，在雅各书里面，他谈到律法，雅各用了一个片语，是完完全全跟我们对律法的认识呢背道而驰的，相反的。他说那全备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大家记得这么一个片语吗？在雅各书啊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啊，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就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呢啊，希伯来书就是我们下一季啊，下个主日我们就要开始读的主日学的这个书了啊。你来看第25节，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初初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初初读这个片语的时候啊，马上就被这句话的里面的 的字眼被吸引住了，因为这里面好像雅各他所谈的呢，跟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常识、跟我们的经验呢、完全相反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约束，律法就是限制，律法呢，好像把我们圈在里面了，圈在一个范围里面了 ，norm 的规范里面。那怎么会叫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呢？所以我们谈到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我相信一定大家都皱着眉头，很不容易。你不信，你回想我们小时候，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些小孩童啊，哦，他们到了能够跟爸爸妈妈互动、跟叔叔阿姨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啊，所以有很我们常常听到人讲说，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字就是 no， 就是不。为什么？因为大人都说，哎，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不可以爬啊，不可以去摸这个火点着，怎么可以去摸东西烫，不可以去碰啊，什么东西啊，这个都不可以。所以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字眼，或者小孩子最会回答的用的字眼就是 no， 就是不啊，因为为什么他 copy 大人的。他觉得这个东西是约束啊，但是约翰他在这边告诉我们，爱上帝的、爱上帝所生的儿女的，就遵守他的诫命。我刚刚讲的，爱与守互为表里。那这个守这个诫命太难了，不容易啊。可是约翰他说啊，不是难守的 ，not grievous， 不是难守的。这个也是让我们眼睛一亮啊！你看你怎么解说了？有的人是就开始 blur 了，也不见得是亮了。这个简直好像说不过去嘛！怎么说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吗？明明很难守啊！那从这里面，他就引申出来了。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诫命难守呢？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上帝的诫命我们感觉到很难守啊？这个主耶稣有的时候讲了一些教训、犹太人听不来，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啊，大家都跑掉了，是这样子的啊。上帝的诫命，这诫命甚难，谁能守呢？为什么他说不是难守的呢？原来约翰呢，虽然没有明文写下来，但是他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来了。他底下马上提到胜过世界。你知道为什么上帝的诫命难守？追根究底啊，是因为世界的原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败坏，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这个世界，什么叫做世界啊？这个世界，如果说你说这个山川河流啊，这个宇宙万象，那个当然也叫做世界。不过约翰笔下的世界不是指这个世界啊。约翰他讲说，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所指的不是指这种风景呢、名胜呢、古迹啊，他所指的不是这个，他所指的是那一些要把上帝赶出去的那个范围，那种观念。什么叫做世界？在约翰底下的世界，就是那个在那边诱惑人，把人给掳走啊，离开上帝的，试探人、引诱人、抵挡上帝的，那个叫做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心意而活变得很困难，你想想是不是？这世界上，在我们周遭的人，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学堂里面，各样啊，都会感觉到处处都与上帝的道，都与上帝所定的标准呢背道而驰啊。那么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在黑暗的这种光景里面，当然你要去照着上帝的诫命行是很难的了。还不单单是如此哦，我们不单单是活在世界里面，我们过去也讲过好多次，世界也活在我们里面。这个世界其实有内外之别哦，这个世界有我们外在我们活的这个环境，在新加坡已经算是很好的，是不是？政治很廉洁很亲民啊，整个社会又很繁荣很这个平和啊。你如果是住在中东那个地方，住在那种难民的这种的范围里面，那你就感觉到那真是人间的炼狱一样的了。但是即使如此，这个是外在的世界，以里面有多少的去争呢，去夺啊，有多少的这种不义啊，多得不得了，这是外面的。但糟糕的是什么？糟糕的是我们想要逃都逃不掉啊！过去的人想逃到什么修道院去，逃到深山里面去，远离这个红尘，不要在大千世界里面打滚了，这是红尘啊，这个我们离开好了。很多人以前的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我离开了，结果没想到你想要离开世界，世界不肯离开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所到之处，世界跟着你，就在我们这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世界啊。难怪啊，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第二章，大家还记得吗？第二章15、16、17节这三句话，他讲什么？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结果他底下讲什么呢？那世界上的事到底什么事啊？不要爱这个世界。他讲的结果通通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约翰他其实很懂得的，约翰他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而跑到了古代的人呢，这个中古世纪的西方人，他们喜欢进修道院。中国古代那些朝代的那些所谓的读书人呢，他们也喜欢跑到山里面去，他们跑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你要出名，一条捷径就是跑到终南山去隐居起来。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终南捷径，不知道大家听过吗？啊，什么叫做终南捷径呢？就是你想要做官，你想要那些当官的朝廷啊，听闻说那边隐居了一个什么人，那会跑到那个地方去隐居啊，多半都有点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那个味道啊。你要真正隐居啊，你就应该跑到岭南去，跑到这个琼州去，跑到这个海南岛那个地方去隐居吧。你跑到终南山去隐居啊，就是摆明着要沽名钓誉，要让你的名声呢传出去，别人就哦，终南山听说有什么什么人啊，有楼建华啊，他在那边搭了一个茅草房在那边住，哦，那这大概是很有本事卧龙先生啊。这个叫做终南捷径，想什么跑开来，其实啊跑不了了。你所到之处里面呢，你这个世界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脱离不了啊，在我们这里面呢啊。我们中国历史上面晋朝有一个故事，讲周楚除三害，大家听过了？周楚啊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魁梧长得大啊，但是呢他是一个不良少年，他是一个不良一个流氓一样，地痞流氓，整的这个大家这个街坊邻居啊是鸡犬不宁啊。那么慢慢他自己也好像觉察到了，怎么他的邻居他的这些亲戚朋友们呢碰到他都皱着眉头，都不敢正面看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不高兴不快乐呢？人生要快快乐乐的嘛。他说因为我们这边有三害，他说一害呢是在山上有这个有那个白额的老虎啊， 那时候没有武松啊，就是老虎作孽。那我们的这个江河里面有蛟龙，很可能是那个大的那种这个蟒蛇之流的啊。他说我们有山害，他说好，上山去打虎啊，到江河里面去斩蛟龙。据说故事上面是这样写啊，《晋书》的故事里面这样写，他进去三天三夜在水里面跟这个蛟龙搏斗，哇，这个他的这个整个村落、整个县城里面的人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三天三夜没有出来，他们想大概一起了，这个一下子一起解决掉了。没想到他跑出来了，他斩了蛟龙，他跑出来了。两个害除掉了，你说还要除第三个害是谁？就是自己。我要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这个世界就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你要跑跑到哪里去啊？跑不掉的。所以说我们感觉到遵守上帝的诫命太难了。约翰他早就料到这一点了，他早就知道人会感受到，人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叹息，会有这样的一种怨，会有这样的一种叹。我们怎么能够说不难呢？啊，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因着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信能够产生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这个圣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换句话讲，我们靠着这个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话，那他的诫命就的的确确不是难守的了。所以这五节经文我们还要把它里面的这些关联性要把它抓出来，这样子不单单是它的内容我们记得了，它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经义我们也能够抓住了，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稍微再把它做一个整理啊。所以这里面四个字，这四个字里面信是站出来它做头特别的，这个信底下呢有三个字，就是爱、守、圣。这个爱、守、圣都从这个信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上帝的恩典啊，是上帝给我们的。重要的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这个信到底里面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信的对象是谁？那这才是真正约翰所关心的了，是不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你要知道你所信的对象，你要知道你所信什么，这个是重要的。信耶稣是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上帝所设立为我们做挽回祭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是带来真理恩典的。你要把这些内容啊，能够跟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整个合在一起，这是成为我们信的核心呢、啊。这还是真正信心有能力，信心能够坚固，能够使我们站立得稳。不单单站立得稳，我们还能够继续往前的啊。从这个信所产生出来三个：爱、守、圣。那我现在呢，我要把我的重点摆到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来了，就是圣这个字啊。你会感觉到我们要谈圣，要能够胜得过，要能够打胜仗。你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呢？我当然喜欢了。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He who overcomes, those who overcome, 那得胜的，耶稣基督有应许啊， 他要把名赐给他，他要使我们在上帝的殿里面做柱子。哇，这个太宝贵了，你说是不是啊？我有一位以前我高中的同学，以后呢在大学校园里面也碰到他，以后出国留学又到同一个地方去，一起在查经班里面，这位弟兄你看一起相处在一起有多少年哦？他有一个绰号，他的绰号就叫柱子。有一次参加退休会，一位老牧师在前面讲，讲什么？讲启示录一二三章，特别是第二第三章，讲写给小亚细亚的七封书信啊，这个七封书信里面都提到得胜的我要如何，得胜的我让他进来坐席哦，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哦。这个得胜的其中有一条是坐柱子，这个老牧师在前面讲，他坐在最前排，这个老牧师就发出一个问题，挑战听众，挑战弟兄姐妹，有谁愿意坐柱子的？他就在这个老牧师前面，他也不敢回头看一看，说到底有谁敢站起来啊？他自己又不敢不站起来，所以他就站起来。结果发现，全堂啊，整个讲堂里面就他一个人站起来，所以以后这个柱子的绰号不胫而走了。他就我们每次碰到他就知道这是柱子，我们都喊他柱子波波、柱子弟兄啊，柱子。但是这个柱子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当的，得胜的多宝贵。我要把我的重点摆在得胜这个胜这个地方来看，胜过什么？胜过世界。我这边我要再复习一遍啊，我这边我要再复习一遍，我们在主日学的讲义里面也提到，你知道胜这个字啊，或者说胜这一组字，一个家族吗？ Overcome Victory 啊，像这样的字眼呢，就是胜得胜的一组字。你知道在外文它的字尾的变化就产生动词、形容词啊，这个名词等等，那一组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字眼，不是。种种共共在新约里面，你知道它总共出现几次？31次。新约里面总共出现31次，保罗用过5次，保罗用了5次，马太用了1次，路加用了1次，总共几次了？7次了。31减掉7次还有24次。24次你知道是谁用的？就是我们的约翰呢、啊、就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在他的书信，特别是在他的启示录里面，总总共共用了24次。约翰好像是约翰他特别喜欢用的这个字眼，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这个圣这个字上面来看。而且在我们所读的第4、第5节里面，你注意看哈，第4、第5节里面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加深我们的印象。他说，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好，这两节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句话，3句话里面都用到了胜这个字眼。第一句话，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这是第一句话。从上帝生的是上帝的儿女，是有信心的人，是属上帝的，有上帝住在里面， 我们也住在上帝里面的。我们过去三番几次一直在照着这些句子在那边啊，在讲解这个凡信耶稣，这个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这是第一句话。所以谁胜过世界啊？上帝所生的胜过世界。那么他底下第二句话讲了，是使我们胜了世界的。那现在来谈到我们从上帝生的胜过世界。那么上帝生的是谁呢？上帝所生的包括我们呢，包括我们这些属上帝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那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那追根究底，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第二句话，这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的信心，我们刚刚讲了，你知道你信的对象是谁，你知道你所信的那个对象他真正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成了肉身到世上来做挽回祭的那一位，是做世人的救主，是把真理恩典带下来的，是从死里面复活有生命的大能的这一位。那这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所以这是第二句话。这边有第二个胜字，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三句话，第五节里面，胜过世界的是谁呢？所以约翰呢，他从正面讲，他再从啊反面来讲，或者是说从问句来讲，从肯定的口吻来讲，从疑问问答的口吻再重述一遍。那么谁胜过世界呢？不就是那一些，换句话讲，你把它重写，用肯定的口吻重写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就胜过世界。所以这两节经文呢，里面三句话里面每一句话都有一个胜字。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胜字没有翻译出来而已。所以两节经文里面其实它用到了四次，用到了这个胜过的这个字眼。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啊，在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在那边呢，而且他告诉我们了，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是上帝所生的，所以我们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他不放心呢，再用问答的方式再讲一遍，胜过世界的是谁？大家答，那他就讲出来，不就是那些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你看，念之在之，一个有教牧这个心肠的这个老约翰，他讲了再讲，正面讲，问答的方式再讲，就是不放心，读过去就读过去忘记了。那这个是讲到胜了，我们有份于其中，所以千万不能够轻易也把它跟2015年挥之而去了，不可以。2015年是非走不可的了，4天的时间了，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了。但是这些宝贵的经文呢，一定要带过去的，一定要我们要能够把握住带过去的，千万不能够忘掉啊！这里面告诉我们要胜。那我这边我要讲到我的标题的这个四个字之外的一个字，你说明明就是四个字而已嘛，信爱守胜啊，其实这个信爱守胜还有一个字在它的外面啊，或者说在它引申出来的那个范围里面， 你说它引申出来的范围是什么范围啊？就是行，就是去做去。诸位，我们真正需要的不单单是坐而谈，要起而行。我们要来，你说在圣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啊？我跟诸位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你们不要为此忧愁担心。这是主耶稣临别证言对门徒们讲的，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第16:33，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对门徒讲，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来加深我们的印象啊。约翰福音第16:33，他这边讲啊，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一模一样的词汇啊，一模一样的片语，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啊！当然门徒们不是马上就能够从这个耶稣的话里面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抓得住的，因为他们转眼呢，他们发现耶稣失败了，人看耶稣失败了，因为耶稣被抓走了，耶稣不但被抓走被审问，还被挂在木头上面，还进了坟墓里，进了洞穴坟墓里面去。所以门徒们那一阵子那几天的时间里面来讲，他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能够跟这一句话能够好好的啊吸收，能够好好的接受，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能够了，门徒们呢，在主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主复活的主与他们显现给他们，与他们同在，又赐下圣灵，所以他们能够传扬一个胜过世界的这个福音，这个大好的信息。他们自己呢，能够被复兴起来了。原来软弱跌倒四散跑逃跑的人，现在敢到处去宣扬，2000年的时间到现在，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当中，传到世界各处，是不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有份，所以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有份。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上帝的应许是要我们参与在里面去奋斗去努力的，所以我们有得胜的确据跟把握，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也在其中有份，就如同那应许之地，那迦南的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是应许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呢，你们在这个应许里面有份呢，那你们还是一样要渡过约旦河，要进到里面去，去征战，去脚掌所踏的地方归给你们，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用那个比喻来看，那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上帝有应许吗？有。我们在其中有份吗？有。他要我们起而行，进到里面去。耶稣基督得胜世界吗？得胜世界。我们在其中有份吗？有。我们也分享参与在里面，而且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既然有这个确据跟把握，你是不是能够参与在里面去征战呢？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我做来做类比的，就是保罗跟他的年轻同工讲，三番四次讲，那美好的仗你一定要去打，你要去打那美好的仗。你说这个美好的仗我们能够打赢吗？没办法，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打赢了。使徒保罗到了被交奠的之前，他能够讲，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啊！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应当 参与在里面，他要我们去打，所以我们要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去打，就表示说我们一定要参与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够做逃兵，在这种战场上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起而行。你有这个应许在那边，你还怕什么？你有这样的信心，而且从这个信心能够产生出来的果效也告诉我们，我们有爱能够守，而且可以得胜。你说用得胜最多的在哪里？在启示录里面，一样的，一样的道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世界最终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要进入到新天新地永世那种成全的完美里面。但是它里面提到的得胜的胜过最多了。我二月份的时候曾经用过启示录里面的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的，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里面，他讲什么？他说弟兄们胜过他，那个他是指着那个撒旦，指着魔鬼。他说弟兄们胜过他，怎么胜过他？两方面，是靠着什么？羔羊的血，还有呢，自己所见证的道。大家记得吗？这一节经文很宝贵啊，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胜过他，胜过撒旦，两件事情，一个是基督已经成就的他的救恩，他的宝血，基督羔羊的血；第二个，是不是你 claim 这个能力，是不是我们能够宣告我们有这样子的应许，有这样的得胜，我们也分享在其中。他要我们进去做，透过什么？透过我们所见证的道，透过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像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我们马上我们就要读啊希伯来书，你知道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讲说，要叫我们进入那安息，他用的字眼说，你要快跑，要跟得上，免得有人落后跟不上了，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你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你会发现你要进入安息，你就必须要不安息，你就必须要努力，要奋斗，要竭力，要进入那个安息，就表示说应许在那边也给了我们，但是他要我们不是坐在那边呢、啊，抬进去，主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就等着进去好了，没有，他要我们去行去，他要我们去经历去，他要我们去征战去。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五个字，行。我们把它整个整理起来，这一小段经文你要把它的内容记住吗？记这四个字，信、爱、守、胜。你要把它里面的精义抓住吗？那你要进一步来分析，进一步来联系啊。信是那个根本，从信生出有三方面，有爱、有守、有胜。而我们今天把重点摆在胜这个字上面，从这四个字里面他还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去。所以大家要奋勇起来啊！我们要进入2016年，是以去做去啊，去做吧，去努力，去奋斗。因为主已经成就，而且他有应许，他也给我们，我们能够来靠着基督耶稣来夸胜。我们一起祷告。